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诺米。今天我们 unpack 共产党统一中国的前夜。这本书一听书名我就买了，看完以后可以说是任何报告文学记者的终极梦想。作者是美国的一位老中国通，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鲍大可，他的英文名字叫 A. Doc Barnett、A stands for Arthur， 但是他平时好像就是用 Doc 这个 D-O-A-K 这个名字。英文的书名叫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Takeover 呢应该是占领，但是我翻译成统一稍微显得温柔一些。这本书呢，它其实最开始是为一个叫美国当代国际事务研究所 ICWA 撰写的一些、报告也好呀、或者是甚至是情报也好，都可以这么理解。写作的时间是1947年秋到1949年秋，后来作为公众可以买到的一本集子结集成书，出版的时间是1961年。为了说明为什么这是一本非常有趣又极富历史价值的文献，我先翻到全书比较靠后的一个篇章，选几个段落给大家一些感觉。文字是我翻译的，段落也有一些跳跃。北平1949年2月，12月7日清晨，我乘坐一架 C-47 离开南京飞往北平。飞机上一共有13位乘客，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是否能平安地在目的地降落。4天前，共军开始了对北平的攻势，西郊机场已经无法起降。据报道，南苑机场也受到了共军高射炮的袭击，据说红军全面逼近。我们都在空中祈祷飞机可以安全降落，这个愿望最后实现了。我们在无人区的一条水泥跑道上降落，国军已经撤离了南苑机场。停机坪上可以看到各种老旧的设备、个人财物，还有一些中华民国空军的遗物。但是共产党还没有来占领这一堆破烂。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可以听到附近迫击炮、炸弹的轻响，大家都迅速地跑进了来接我们的汽车，蛇形穿越过正在撤离的部队和防线，进入了被包围的北平。在我来到这里的一个半月以来，北平发生了许多变化。昨天1月31日，中国红军的第一支部队进城了，北平的管辖权从国民党手里移交给了共产党。这篇报道是为了记录这一段时间里发生的一些重要事情，关于中国内战的一个至关重要城市的围攻、投降和政权移交。北平的围攻是从12月13日开始的，一共持续了40天。最开始在北平周围有激烈的战火，特别是在共军最初集中攻击的西边，共军和国军都使用了迫击炮和高射炮，是这些重型枪炮的声音让北平的200万居民认识到了内战终于向他们走来了。从军事意义上说，北平周围的战斗甚至可以说是虚张声势的。就在共军进攻的第二天，国民党的守军就放弃了他们在城外的阵地，撤回了北平的城墙之内。12月14号，北边的燕京和清华大学就已经成了真空，两天后被共军占领。西郊机场也是那个时候被占领的。西南方向的石景山发电站15日被占领，南苑机场18日。楚河汉界划分清楚之后，国共双方都没有进攻的计划。所谓的北平战役之后不过是一些零星局部的出击，一小撮人阵亡，很多人受伤，但是大部分人都站在自己的岗哨上和西北风骂娘。最重要的斗争其实是政治上的。此处我跳过几段对守军傅作义和他掌握的大概150,000守军力量的描述。简而言之，傅作义知道自己无法击退前面的共军，更不用说远处聂荣臻和林彪的部队了。在火箭和原子弹已经改变了战争面貌的年代，作者的美国读者可能有点难以想象城墙的防御作用。老北京的城墙有12米高，比曼哈顿的第五大道还要宽，但是在中国，城墙对于步兵的进攻来说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况且傅作义将军的保护伞不仅仅只有城墙，整个北平市都是他的人质。就像一个观察家所说，傅作义将军手上拿着一只易碎且无价的花瓶，如果有人敢抢，花瓶肯定会被砸碎。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共产党不仅尊重中国人对北平的珍惜，而且还有其他理由想要完整无缺地接管这座城市。政治分析家们认为，这里将是未来共产主义中国的首都。北平的老百姓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有信心没人敢玷污他们的古城。最初的炮火消停后，北平人做好了持久被围困的准备，耸耸肩继续他们平日买卖、吃喝、娱乐和生死。一个充满智慧的北平人对我说，几百年来北平见过多少占领军了，不用太去理会他们，老百姓该干嘛干嘛。虽然大家尽量照常生活，但是有时还是有一些紧张。有人抱怨，从前哪有人敢炮打北平，感叹号，或者是特别生气说，过年了猪肉都买不到，感叹号，或者是愤怒，干嘛拆长安街的拱门呢？他们的机场还没修好，肯定就没戏了，感叹号。但是这些情绪从来不是任何群体性的恐惧或者是歇斯底里，就算在危机的时刻，整个的城市的情绪更多的是一种放弃。有一段时间，市场上根本买不到任何肉类和鸡蛋，市政府为了找到更多的食物供给，在多次请求后终于安排了一些航班从青岛空运食物，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大多数空投的袋装面粉一出地就爆了。更黑色幽默的是，有一袋面粉还砸死了一个路人。以上是这期节目的预览部分，完整内容您可以在文化土豆的官网购买赞助人计划后随时获取。赞助人支付的费用用来支持主播制作文化土豆的全部内容。赞助人福利除了专享 Unpack 栏目之外，还可以定期收到主播的会员通讯，以及由听众一起制作的电子刊物土豆小报。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